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来透过逐日装备课程来得到装备然后在真理上面扎根站立的稳，并且可以更多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求，Amen。谢谢大家祷告。我在礼拜五的时候顺利从多哥短宣回来。那我们这次有一个医疗短宣，那也有去进行一些。和当地合作一些会议和一些讨论呢、啊。那这次我们有10多个人去宣教，那有4种不同的这个飞行路线，就每一个路线的班机都遇见了这个 cancellation 或是罢工什么什么的，弄得非常非常混乱哦。那我是最早回来的，那其他成员看来上帝要他们再多搁。多爱他们一天哈，所以多待着一天这样子，所以不会都平安的回来了呀。谢谢大家祷告。那今天我们的课程第5课是守安息日与主日，然后下半段我们会讲到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那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位来分享见证的弟兄哈。那这位分享见证的是这个对我来说是重磅级的人物，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哦，就是在王中仪弟兄，所以。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听他分享呀。那讲到守安息日与主日这个课程，这个课题对我来说，从小刚好我父亲在这边哦，从小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出生，我事实上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就一直参加主日崇拜了呀。而且我妈妈是在教会司琴的哈，所以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跟她一起在教会司琴了这样子。那我从小长大，事实上我们家的教育蛮。我很感恩啊，就是不是这种很填鸭式的，或者是成绩是一切，反而我父亲哦，他说你生命中最重要3件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要好好聚会，他就讲这3件事，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成绩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我父亲说要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然后要好好的聚会，那就是今天的守主日哈，那一直到现在我。回头看我的这个人生，这是最重要的。真的，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守主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守主日？为什么要定期来聚会？这好像听起来是应该做的。那可是圣经是怎么说呢？那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安息日与主日啊，这个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点哦，在讲义的第一点，安息日呢，事实上跟主日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守安息日和守主日，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安息的这个观念哈。首先，安息这个字字义呢是一个希伯来文，它的字义就是停止和无需做任何工作或者是活动。而安息的这个来源哈，就为什么有这个安息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人都很需要安息嘛，很需要平安，能够休息。有时候你想休息都没有办法。而这个安息的来源呢，其实是来自于神他自己的安息。事实上，安息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看到创世纪2章2节哈，那如果你想要看这个经文，在第2页的下半段就有这个经文，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7天，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哇，上帝他安息了。然后呢，并且接下来就说，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安息日是不但神他自己，就是作为这样一个榜样，他有休息，而且他还定这个日子为圣日。对，那为什么要？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等一下会来提到。其实不只是休息，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含义。那第三点，安息的意义呢？首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神创造的律哈。那神的创造有6天的工作，第7天安息。所以，既然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包括我们人，都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尊重。要很知道神创造的整个律，它的一个 law of creation 是什么。那如果神创造的律在安息、休息是这么重要的话，是其中一部分，那我们需要来尊重这件事情。 就好像你买车子一定要定期换机油嘛，这就是这个创造的律。如果你说我这车是我的，我已经买了，我可以照我想要怎么样维修的方式，与这个创造者无关，那你就等待有一天你车子这个引擎就会爆炸，因为你没有换机油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要尊重神创造的律。那第二个就是神立下安息的榜样与法则。刚才我们看到神自己，他也是有一个安息的榜样和法则。那第三点呢，这是神创造的谕令哈。出埃及记20章是最重要的一个十诫的经文的出处，而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就是要守安息日。所以在摩西，这是为什么这个守主日啊，守安息日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家都在遵守、在强调的事情呀，不只是说好像这是牧师要听牧师讲道哈，也不只是说因为教会要收奉献，其实这不是这些原因，是因为这是神非常重视，而且是上帝他设立的，有他很深的原因。所以在出埃及记就有这个十诫里面就有一个要守安息日。那接下来讲到安息的意义，第四点就是神的安息并不是不活动，乃是停止创造的工作，乃是停止继续创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神他在前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他说我创造完毕了，我的创造已经是完整的，我的创造是已经是完美的，所以他可以休息，可以停止这个工作。所以神指的这个他的这个安息的动作，其实有一个是一个宣告：It's done, it's completed, and it's perfect。同样的，当然。而神的创造，这前六日的创造就一直不断在工作，一直不断在运行，这样子。那同样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也是如此。他在世上33年半，那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一句什么？他说成了，他就断气了，然后之后升天复活，就代表说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是完美的，是已经是不需要再多加一点，或是说或有一些改变了，所以这个安息，这个成了，代表神的工作是完美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守安息日，的安就是1-5哈，安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事实上，不只是基督徒才在讲安息，不只是犹太人才在讲安息，因为这的确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法则。所以，事实上，不论你是否有信仰的，全人类都在遵照这样的法则在过日子，不是吗？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神创造的第七天，他自己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榜样；而在现在，全世界各地，我刚从西非回来，我们有许多人在欧洲转机，对，我们现在在美国，大家都什么？都是一个礼拜七天，礼拜天休息嘛。对，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哦，就是现在台湾，我是从台湾来的，都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不用上学。但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礼拜六还要去上半天哦。呀，我有没有礼拜六上半天？有没有经历过的？对，但后来都在补习了，其实都没差呀。那所以大家都还是知道说，哎，要礼拜天一定要休息，不管你是不是信基督教的，你是不是这个犹太教都要休息哈。那在安息的这概念里面，有一天在未来，有一天永恒的国度、永恒的当中，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安息哈。那是神为他属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呀。那下面就讲到说基督徒的安息。事实上呢，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礼拜七天，只有一天你可以休息哈。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在主里的一个平静安稳呀。虽然在永恒才会实现，但是基督应许进入他里面的人，到他面前的人，今天就可以得到身心灵全人的安息哈。所以这是何等非常宝贵。我们一方面守安息日是要让我们提醒我们，遵守神律法、创造律法，一方面也是要来借着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来亲近神。但是事实上，神乐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 安静、平静、安稳。其实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我们这次在村庄医疗宣教的时候，我们的焦艳阳牙医，他说他看到一个妇女啊，她的牙齿她非常的震撼。他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年长的一个老太太，她说她的牙齿哈已经平到不只是光滑，而且是有点凹陷哈。他说是代表这个老太太她是磨牙磨得非常的凶。那他说身为牙医，他可以知道说，当人在磨牙的时候，其实是反映出他平常生活当中的忧虑、他的烦恼。他说他在这个先进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文明病嘛，忧虑、烦恼，很多磨牙的问题。可是他说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磨牙磨到这个程度。他以为在村庄生活比较单纯，不会有什么忧虑烦恼，就算有，好像也不会这么严重吧。可是他说从这个牙齿看到，哇，人人都渴望有安息，但是哪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呢？对啊，所以这次我们去短宣，哇，也是有更机会更多到认识不同各地的人哦，不论你是在什么样一个经纬度，在什么样的科技的高度，人人都需要安息，而在神的里面都可以提供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与新约讲到的安息日，这也是让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安息日在圣经里面的由来和一些圣经的根据。第一个就是讲到摩西的西乃山之约哈，就是赐福与救赎之约。这边就讲到在十诫里面，就以守安息日为一个记号，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有关记号的部分。定出7天当中，有一天要为安息日，为了要来纪念救赎他们的神，并且献上感恩。而安息日算法呢，是从周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周六的日落哈。所以事实上，你问犹太人守安息日，其实主要是在礼拜六，主要是讲礼拜六的时间哈。那你可能问我说：“诶，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聚会是礼拜天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了。那在旧约律法当中，安息日有许多的禁令哈，就是你必须要停止许多的工作和限制工作量。那事实上，在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它都有描述一些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是后来立位，后来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犹太人的整个演进过程当中，他们又增加了非常多自己设定的一些法律规条，反而呢有点物极必反。本来说安息日可以好好休息的，但是大家一到安息日开始很紧张，怕犯法，反而压力比以前更大哈。这是为什么后来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特别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重新恢复安息日的意义，他的一些举动。那对，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考一下安息日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些真的是蛮匪夷所思的哈。好的，所以一开始这些规矩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忘记它的初衷的话，那反而会变成很大的一个辖制。那第三点，安息日的活动，所以安息日它是不能工作，然后不能提重物，有很多事情都不应该做。但是安息日是有活动的，这个活动是做什么呢？就是要守为圣日。那在第二页就有讲到安息日，犹太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包括更换12个陈设饼，这要来提醒大家说，神是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人在安息日献祭给神，这是对神的一个敬畏。人在安息日聚集庆祝，宣告神掌权。呀，我们可以看到诗篇92到100篇都是讲到相关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态度。那另外很宝贵的，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向神感恩还愿，呀，这是一个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跟神的互动，而且有一些行动。人在安息日向神献上称谢、欢呼、颂赞与敬拜，这些都是人对神的一个互动。接下来就讲到人在安息日中也与肢体团契哈。事实上，在安息日，这个意思就很注重犹太人律法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 都会有一个安息的一个，就叫做一个晚餐哦。周五晚上就有一个晚餐，然后他们会彼此说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就是 Have a good weekend 的一个意思啊，就讲比较通俗一点，但是就是祝你，愿你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安息日，愿你得到安息日里面有一个得到安息 Shabbat Shalom。对，如果你见到一些犹太人，就跟他说 Shabbat Shalom,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哈、哦。那当然了，安息日很重要的就是在家里的牲畜，包括土地，都能够进入休息的状态哈、哦。这是旧约的安息。那在新约呢？新约的安息日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信息呢？我们看到，首先耶稣基督他本身就守安息日了。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这边就是很有意思啊。耶稣带了12门徒在安息日，去守主日嘛，就不守安息日。结果门徒经过一个禾场，就是去捏了一些这个麦穗，然后再捏一捏，然后吃了。所以法利赛人看到就说：“哎，这个安息日你不能工作，那你怎么可以去？”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去捏麦穗来吃哈？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个捏麦穗来吃，其实是非常已经犯了至少4个律法哇！你说这有没有那么严重？第一个，你去捏麦穗，好像就是你在收割；那你在不是你抓麦穗的时候，你捏麦穗，好像你在捣这个麦穗哈。第三，你吃下去，就好像你在预备食物哈。那第四，我也忘记了。总之，对他们来说，这有点太严重了。但事实上，在旧约律法当中，摩西五经完全没有提到这是问题，完全没有提到。那所以后来，耶稣就在这时候说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就是人这个安息日是为人子设定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定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所以耶稣自己本身哈、哦，耶稣自己本身他也守安息日。那第二呢？接下来讲到就是说新约到后来有一个改变，就是新约的犹太人他们不再是注重在安息日这个周五到周六，反而是礼拜天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主日复活的，在7日的第一个清早哈，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在主日复活的。所以我们看到之后，圣经里面提到门徒聚集。都变成是讲到主日、主日、主日的时间。那我们看到第三点，教会在主日，聚会奉献也被圣灵感动。使徒行传20章7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呐、啊。对，那就是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就是讲到他们是在复活的日子主日在聚会。每逢7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就是讲到说在主日的时候有一个。预备奉献，让这个财物是有神的家财物充足，有需要的时候是充足的，也是讲到主日。第三，讲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号吹，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得到启示录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是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哈，所以这边很宝贵。我们看到，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聚集擘饼；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起奉献；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已经过了2000年了，我们仍然与这个初代教会一起在继续来，一起继续来经历这样的一个主日复活的许多恩典。但是在新约，已经是不只是被律法所辖制哈，所以。事实上，每天都是可以来纪念主，每一天都也可以来经历这个主里的安息，表明安息的命令与精神都依然存在及有效。若能在自由地区有星期日可以分别出来，就守这样的日子。但有些没有星期日的集权国家社会里，或因服务社会的缘故，可以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与时间，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我小时候就想说。啊，要守主日，守主日，结果那么警察怎么办呢？警察礼拜天就不上班吗？那不是这个强盗、小偷就应该礼拜天出来工作是最容易嘛？那医生、护士呢？难道礼拜天都不会有人生病吗？都不会有人心脏病发作吗？那难道礼拜天的医生、护士都是非基督徒吗？ 对，我以前会想这个问题，后来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安息日守主日是一个精神啊，我们应当要一起守礼拜天主复活的日子。但是如果你因为工作，或是因为服务社会，或者是在你的所处的这个国家是并不允许你公开聚会的，那有些时候必须要是这样。事实上，我们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周三的晚崇拜，是特别为了我们教会的一些服务业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因为许多服务业礼拜天早上要上班嘛，对，那所以教会就预备一个周三晚崇拜，来为他们叫做餐服啊，或是服务业晚崇拜。那我们牧师礼拜天是不是在安息呢？对，我们是在带着大家这个守主日，可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是一个工作了。那我们自己需不需要休息？也需要。所以牧师，教会的同工通常是礼拜一会休息，而我们教会在周二早上都会有所有的叫做 staff devotion，就是我们的牧者同工团队都会一起有一个聚会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讲说，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对，那你一定要去定好这个原则，然后去重视它，然后要来这个竭力的进入主的同在和安息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2章46到47节，他们不只是主日啊，他们聚集，他们天天都同心合意在殿中，然后这个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为什么得众民喜爱呢？因为在他们同在，他们聚集的时候有神的同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哎，就有一股莫名的一个平安，莫名的一个平静和喜乐。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就讲到安息日的目的与精神。首先，新约中的守主日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啊，我们现在是新约了，新约时代，所以旧约都是老古板哦，旧约都不重要。其实不是的，新约是来成全旧约的这个一切哈。那所以这个守主日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之上。好的，那这个第一点刚才已经提过，我们就来继续看第三页哈。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尊重神的创造的约定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尊重人的生命，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而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如果神他自己创造，神自己都是6天工作，第七天休息的这样的概念。人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观念哈。那当年耶稣为什么特别在安息日和法利赛人有些正面的这个直球对决哈？包括门徒去掐穗子来吃啊，而且还有包括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医治病人哦。那医治病人，一个病了几十年的病人，耶稣去医治他，他得痊愈，这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事情。可是法利赛人却说，安息日不能工作，医生也不应该治病的，你怎么可以治病呢？所以法利赛人完全本末倒置了，因为理论上，这个神是要来行医治，要赐下拯救的。可是法利赛人却看重律法胜过这个所谓的安息，所谓的平安。所以耶稣是要重新拉回来，要尊重人的生命哈。那如果我们当中有是做老板的啊，或是做这个主管的，那或者是父母亲也是啦，我们是否在对待我们的员工哈，还有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休息呢？还是我们像 slave drive 一样去压榨他们哦？那这个是讲到安息日也是尊重人的生命。那接下来第三点是遵守人生命之律，哈，工作休息应该是要交替进行的，工作休息是应该要交替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遵守这样一个生命的律，哈。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很殷勤工作的，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可是如果到一个地步，你失去了休息。或是你就叫做牺牲了休息，到了一个地步你已经失去了休息的能力的时候，哇，那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需要来遵守人生命的这个创造的律法，我们需要休息，也需要休息。 第四点就是亲近赐予生命的主，这边是讲到安息日，前面三点是讲到创造的律，是个我们要去遵守尊重这样一个律，刚才就讲到修像换机油一样，你一定要去尊重这个律。那接下来讲到安息日呢，是神为什么要设立，除了这是生命之律，另外就是一个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要去维系的，是需要去经营的。神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安息日第四点是亲近赐予生命的主，亲近赐予生命的主。第七日，停止一切的工作，愿意安息下来，且愿意安息在赐生命主面前，表明你，首先表明你是承认你的生命不是无限的，你是需要源头来供应的。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到创造我们赐予生命的源头面前，来与他亲近。那这样子，七日中的安息是归给神的日子，是要将人将此日分别出来去亲近神那一天。那这个耶稣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表明安息日的中心其实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礼拜天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应该来教会，可是到后来变成一个日例行公事，或是变成说，好像不来的话，就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就没有尽了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好像也对，可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因为理论上来主日是因为来亲近主，是因为期待与主能够见面，并且我需要来 recharge。 好，第五点，安息日也是或者守主日也是遵守救赎之约，遵守救赎之约。那这个刚才讲到说这个十诫里面就有讲到说要守安息日，那这也是一个遵守跟神的一个约定呀。好，第六点就是要作为神与人约定的证据，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证据，我们看到挪亚，当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有一个记号是什么？彩虹。那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是什么记号？是割礼。对，那而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说你们是我的神的子民，那我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你们要成为万人的祝福，那这有一个记号，就好像彩虹的记号，好像割礼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守安息日。哇，所以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重新的来重视神与我们的一个约定，这个记号就是我是属神的子民，我来守安息日。哇，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呢，就好像看到我们结婚的戒指一样，就是一个记号。那因此安息日这个的中心就是为了耶稣，一切被他拯救的人，这样要来纪念神，也表明这个很棒，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那我父亲他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见证，影响深远。那我记得他，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破梗啊。那事实上他是这个就是工程方面的，在台湾是工程方面，他事实上有很多生意啊，要应酬等等，但是他礼拜天他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很多人要交际应酬都觉得很扫兴，说你怎么不来参加，那他就是很清楚表明他是基督徒这样的立场。那希望没有破梗，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点呢，就是安息也是一个全人的恢复，全人的恢复。我们真是可以期待我们的身心灵在来到神的这个与神连接的时候，神是乐意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从他当中得着力量与恩典，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这个有点错字啊，不好意思。那最后呢，就是刚才讲到神的创造的律与神的关系，并且第八点就是也是一个来关照他人的机会。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又是一个可以关心彼此的一个时间呀。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生命记这个很宝贵，就是说，除了自己与神之外，守安息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无必与我们一样享受安息，就是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那大家也是可以彼此来享受这个关系，也彼此关系。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这个来看到彼此的需要。那接下来最后呢，就讲到安息日的精神了、啊。精神，首先，安息日是比形式，对不起，应该现在讲主日了，或是安息哈，是比形式更重要的。它不在于守日子，新约已经不在于是哪一个日子可以安息，因为神已经完全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可以随时随地的安息在主面前，也不在于外在的仪式哈。其实我是个带敬拜赞美的人呢。我们常常在讲说敬拜要怎么带啊，要怎么样来安排啊，好像都是很重要。可是你知道吗？在世界各地有太多不同形式的聚会的方式了。你在非洲哪有什么 keyboard 啊，哪有什么麦克风，就是一个非洲鼓哈。哇，那个敬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可是极度的这个充满满有神的同在。我们去蒙古也是一样，蒙古的敬拜赞美聚会的方式，你说在蒙古的大草原呀，那个敬拜赞美有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上次有机会去夏威夷去参加他们夏威夷的这个他们的聚会，这个风貌也是非常不同。那所以说，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敬拜赞美方式呢？其实，我们身为敬拜赞美的带领者，就是尽其所能的照着我们的文化，大家的这个能够接受或是能够敞开的方式引人入胜嘛。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形式哈，不是在外在的仪式。但是这个重点呢，是要将主日分别为圣，要将时间分别为圣。呀，所以我们重点是我们要重视神的律，创造的律。我们一定需要休息，然后呢，我们要花时间定期的来亲近神，而且大家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来敬拜神，那来尊荣神，来宣告神的权柄。也来彼此互相的关心哦。那当然不要因此你说啊，亚什牧师说。重点不是形式，也不是日子，所以礼拜天我不用来了哈，不是这个意思的。那神既然把这个治理的权柄交给教会，那教会就是来制定这样一个聚会的时间，让大家一起来守安息日哈。好的，那所以我们不论是犹太人周六安息日，或者基督徒主日，重点都是要将时间分别为圣。那这个。结语：当你重视持守主日，你将经历安息、经历恢复以及经历神掌权的确据。那这就是前面的今天的上半段哈，讲到安息日和主日的一些圣经的一些教导和一些应用。那讲到刚才讲到就是安息日也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关心。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今天的下半段，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哈，呀，今天信息量比较大哈，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等一下就有精彩的见证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的部分。为什么？这边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为什么神在地上要设立教会呢？为什么神要他的子民在地上来彼此相交哈，fellowship？现在在第五页的上面。那如果每个信徒都可以借着耶稣直接到神面前，那为什么一定还要参加公众的团体崇拜呢？接下来这个一定是大家常常听到的问题，甚至这可能也是你自己的问题。那在网上上课的，请千万不要对号入座。现在媒体如此发达，在家打开荧幕就可以崇拜，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的去教会，甚至参加小组呢？ 哎，我相信这一连串的问题呢的答案其实就很简单，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因为神很重视他的百姓过一个肢体的生活，肢体生活，过肢体生活真的如此重要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一个极大的功课吗？而且要常常学习饶恕70个7次呀。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如何教导，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如此麻烦的一个大家要来彼此相爱的课题。好，首先这是一个命令哈，哇，一讲到命令，大家就没话说了，没话说了。可是这个命令讲得很宝贵，约翰一书4章20到21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所以你说我爱神，我爱神，可是你却无法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那圣经上这个使徒约翰说：“那你真的爱神吗？”我会有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所以爱神呢，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的从神所受的命令。第二点，在圣经中，神用命令的语气来指示，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基督教的信仰并非天马行空、虚无缥缈，而是借着实际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来表达对神的爱。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爱你弟兄姐妹，就是爱神的表现呀。那你要爱容易爱的，这个说不准；要爱那真的是不容易爱的，哇，那你真的是可以对自己说：感谢主，为了神，我可以爱下去啊。那这是一个表现。所以首先，彼此相爱，肢体生活是一个命令啊。第二点呢，彼此相爱，肢体生活是能够将神的爱扩展出来，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一个好像一个 picture 哈，彼得后书1章3到8节，我这边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是我念给大家听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都说我们希望可以更像耶稣嘛，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们说希望我更像耶稣，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我们都有这样祷告嘛，也彼此勉励，对不对？生日那个生日卡片都写可能更像耶稣啊什么。那什么叫做更像耶稣？彼得后书1章3到8节哈，这边说，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第四节说，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的败坏哈。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哎，我们要更像耶稣嘛，与神的性情有份。接下来他就讲，怎么样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怎么样能够更像耶稣？你来听听看。首先，你要有信心，对吧？这第一步嘛。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要品格；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哎，我们在读圣经，都来听讲到。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哈，节制就是要操练呐、啊，操练你的信心，操练你的品格，操练你所学的。有了节制之后，又要加上忍耐啊，你就发现要操练不容易，不是2天3天的事情，要忍耐的操练。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哈，就是敬虔，你很敬畏敬虔，忍耐到最后你是忍无可忍，唯有你要为了神，你才能够继续下去。接下来你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接下来好像应该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很有神的性情了吧？接下来才是真功夫啊！有了敬虔，要有爱弟兄的心。哇，你看这个时候讲到要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啊，然后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弟兄姐妹好像还比较容易爱下去，虽然在教会已经搞了头破血流，但是好像还容易一点嘛，因为大家都是有一个 common ground 嘛，都是因为神而来，都是因为比较类似的背景啊来。那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哇，这样子下来，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可以活出神的性情，活出神的样式。 哇！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多少人在根本还没有到爱弟兄的心，就已经不知道这个躺在地上已经中枪了哈，这或者中弹躺在地上。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要活出神的性情、神的样式，这个就是要来彼此相爱的功课啊。彼此相爱功课，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爱就被扩展出来。的确，这么不同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可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了。哇！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这么不可，哇，不可爱，这是我们说的了，和这么不容易相处的，大家都了解，可是我们还可以这样去关心别人。在被别人占便宜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这样去爱他们，哇！这个时候神的爱就扩展出来，众人，约翰福音13章35节，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赞美主啊！这我每次讲到这，我就让我想到这个，我在2020年我们多哥的生命和诊所开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位皇族大酋长，他就是来有一些勉励嘛。他说这个听到，因为那天刘同牧师有一个开幕的演讲，他说哇，听到刘同牧师的演讲太有魅力，太有领导力了，我们都愿意跟着刘同牧师一起来向前走。刘牧师非常有这个魅力，讲到非常的有震撼力。然后他就说。而当我想到王亚成牧师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耶稣哈，哇，他这样讲，我在台下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哦。这是我这一辈子听过我觉得最不敢当的一个称赞，但是也是最觉得这可能人能够活到这样，我觉得就对了哦。当然，我想对于他对我还不够认识啊，所以可以讲出这些话来。如果再相处久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说了哈。不过，但愿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而这个方式就是真的是很扎实的、很实在的这个基本功，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还有些什么好处和重点呢？就是这边讲到这个第5页的第4点，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不会被魔鬼吞吃哈。我们看到彼得前书5章8节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哦，这边讲到说，仇敌撒旦随时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哈，他就是要这个要把人掳去哈。而请问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掳去呢？就是落单的人呀。所以记得落单脱队的人。哇，特别容易被吞吃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这边有讲到，因为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边说有一个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那一位，这就是魔鬼撒旦，昼夜在控告我们，后来扭曲，后来让我们这个被陷入试探，会让我们思想。会被好像会被欺骗啊，会被误导哈。所以，当我们有肢体生活，彼此相爱，彼此互相扶持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不会被掳去呀。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好，第5点就是金灯台的功用哈。金灯台有7个这个蜡烛哈，或是7盏灯。你知道为什么要7盏灯或7个蜡烛吗？因为我照着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如果有7根蜡烛的时候，你这个金灯台下面就不会有影子哈，你就是一个就是每个角落都被照得很完整。如果你只有6根，好像还是会有一点影子，7根就不会有影子。所以呢，每盏灯都是对着彼此点亮。互相辉映，哈，互相辉映。所以，当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发挥金灯台的功用。哇，也许你是一个 生命很有光的人，但是唯有一支光是不够的，你还是会有阴影哦。那我们需要有肢体生活，才可以彼此，当我们彼此分享见证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的时候，那就能够照亮别人，也让大家都不会有阴影哦。那最后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第六点是为团队侍奉奠定根基。那我们说啊，我爱神，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是，请问侍奉神，你可以一个人吗？你建造教会，你可以一个人吗？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哈。那团队侍奉，圣经特别讲到五重执事啊，或者讲到这个恩赐的配搭，这个关键，这个基础就是要能够彼此相爱哈。那这个侍奉才出来。我特别又再次想到，我刚从这个多哥回来，我们这次有来自不同好几个不同教会，也不同背景、不同年纪的，大概14位弟兄姐妹去做医疗短宣。哇，我们虽然是来自这么不同的背景哦，但是我们团队的那个契合、那个彼此的信任、彼此的依靠，非常美好，非常美好。那我们这个团队侍奉就发挥出果效出来。你说在外面这么辛苦，又这么多，异文化的环境，而且，其实坦白讲，要在村庄服侍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很累了，我们也亲力亲为，也倾力了，倾囊而出哈。但是最后因为时间不够，那我们需要结束，还有十几个人没有看到诊，那怎么办？他们开始骂我们呢，哎，那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说没良心，没爱心。哇，我们已经累坏了，然后被他们标签说没爱心，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彼此开始指责啊？为什么时间没有算好啊？为什么不沟通好？有可能会这样，但是感谢主，我们大家是这个肢体的当中的这个信心、爱心、包容，我们再加上很多祷告、很多的沟通，我们就一起平安度过。最后呢，跟村民最后的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结尾了，因为我们都预备好了，所以每个人发一包维他命，我再来一个巧克力棒，大家就都开心了这样子。那所以还一起照大合照这样子。Anyways，最后我们再很快的讲到几个部分哈，和谐肢体关系的原则，第一个，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对方可爱了，别人和你彼此相爱也不是因为你可爱，其实是因为爱神的关系。对啊，我特别，戴德生宣教士一句话，他说，不是因为我爱中国我才去中国，是因为我爱神，但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全心全力的去爱中国。哇，这个是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彼此相爱，其实是因为爱神的关系，但是也是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的形象所造，我们彼此互相尊重。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个"强"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重要哈。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呀，也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你要更去看重别人哈。对，在 in humility see others。More than yourself，看别人多一点。第三个是你要掌管你的舌头，不要传话，不说污秽的言语，或是不要说谎言，只说造就合一的话。还有很重要的，一定要守密，不论断哈。呀，我们这个有一次去，我去问一位我们教会的区牧，他们就是姐妹牧区一位区牧，丽景区牧，我说哇，你们这个牧区里的这个气势很强哦，而且凝聚力很强。请问你的关键是什么？他第一个就讲一定要保密。他说每次聚会，他都说我们在这里不管分享什么事，一定要保密呀。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祷告的时候讲代祷事项，不要跑到别人地方去，把别人的代祷事项用祷告方式讲出来哈，那就泄密了哈。这些东西都要很注意的，掌管舌头。第四呢，你要注意注重沟通的管道哈，沟通管道这已经可以上一整学期的这个主日装备课程了。那沟通的管道很重要，你要学习倾听，也学习能够接受别人指正， 而且要在对的时间点来做这样的沟通。第五点，对彼此的需要要敏感，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哈。对彼此的需要要敏感。其实因为我常常去非洲哦，那我看别人互动的时候，很自然，别人就问我，哎，你怎么样啊？短宣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聊短宣事。那我后来发现，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不要一天到晚都聊非洲哈，我要去聊一下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要看到人的时候，我要先告诉自己，我要去先问别人，哎，你最近怎么样？不然又开始聊非洲了，就是这个不够好，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情。鼓励相异和多变化，但却要邻里合一哈。那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会不太舒服，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事先有一点心理预备，的确会有些不一样，会有些不习惯，但其实这是美好的，这是美好，因为这正代表我们肢体之间正在扩张哈。那学习爱那不可爱的人，其实不可爱并不代表他不好哈，只是跟你想象的和你习惯的不太一样。但另外我也想到最近的这段时间的学习，你不一定要，就是说你跟这人真的是频率太不一样了。或他就不是你的这个习惯的互相就是交朋友的模式的人哦，但你不一定要跟他感觉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或是我们是这个什么闺蜜啊，是什么才叫做合一哈？不需要，你不一定要跟他说感情好得不得了才叫做合一，其实不需要的，就是你能够跟他合作，你能够来祝福他，你能够来。鼓励他，这样就够了。对，你不一定要说啊，我很想要跟他彼此相爱，可是我就没有这种，我就没有很想要跟他特别的这个走太近，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初中生、高中生，好像一定要手牵着手去上厕所哈，我们不需要这样，只要能够一起彼此合作，然后你不要去论断他，这就是好的开始了。那你就因此可以放下一些啊，我怎么跟他关系不好这种不需要的控告和罪恶感。好，第八点，靠着圣灵的光照，神的大能改变自己不完全的地方，也求主把宽大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包容，也乐于见到别人成功，甚至成全别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讲到很多哈，也许其中一两点，哎，觉得对你有帮助，那就非常好了。接下来第九就是要包容错误，这个很宝贵哈，因为其实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你知道吗？包括你的小组长也不是完美的，包括你的区牧、你的牧师也不是完美的。那再加一句，你身边的配偶他也不是完美的，那你配偶身边的你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其实当人不完美是很正常的，人会犯错是正常的。反而呢，我们要学习来包容别人的错误。你把正常的事情来正常的看待，我们就可以来有包容哈。那接下来第十和十这个11点是在教会中一个治理的原则。第一个，若肢体之间互相得罪的时候，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原则是：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应该趁着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要用爱心指责出来。你不能在当众面前指责，这个就没有爱心了，不给面子嘛，而且没有这个场合不对，能够在。这个私下来指正，对，其实当你把别人约出来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尊重。当然，这个话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哇，这个会很叫做很尴尬嘛，或者不容易启齿，但这很重要。但如果你觉得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若听进去了，你就得着了这个弟兄哦，就你们关你这关系就晋升了。但如果是这个第16节，如果他不听，你就另外再带一两个人去，来一起谈，那这样就有见证嘛，不是只是你单方面的一些 bias、一些偏见哦。那如果这个人听了，那感谢主，这个团队建立起来。但如果还是不听，那就是要教会牧者出面，或者是我们教会有理事哈，那会来出面，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要来出面来，还是用爱心来试着来调节这样子。那。这个如果最后都还是不听哈，这是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哎，这个很有意思。请问什么叫做看他还像外邦人训练，就代表说他是坏人吗？就是要来把他拒他于千里之外吗？其实不是的。我以前以为是这个意思啊，后来我发现，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外邦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外邦人？我们要找机会来感化他们的心，是不是？还要来关心他们。所以反而呢，这边讲的是我们要来关心他。我们要祷告来挽回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哈，所以不是说啊，他都不听，是外邦人要把他踢出教会呀。这个如果真的是理念不同，可能不又会有一段时间不适合在一起侍奉，对。但是那个关心反而是这个，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最后这边第十节哈，不第十节，第11点，若肢体之间有交易的行为，不可以。暗示对方或其他地方一定要有优待哈，必须是对方自愿。这个这个也是。我举个例好了，我还是举个例，虽然我们时间比较紧凑，我们有时候我是讲是要小心讲哦，但是我就说我们教会有时候，比如说要印 T 恤啊，或者要印一些海报嘛，或是要买一些 merchandise，就跟一些弟兄姐妹的公司去叫做去。跟他们合作，那我们不能说，哎，我们是教会啊，难得你有机会祝福教会，你应该给我们打个折，这样就很奇怪，这样就有点很耍流氓哦。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态，如果是自己就算了，哎，这是教会，你应该要帮忙。我后来觉得说，这个应该要这种，因为这种东西应该是发自内心才是美事一桩。那反而我现在，OK，这个是我自己的言论，不代表教会立场。我现在。反而觉得说，我今天有些服事，可以有机会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合作，我也能够趁这个机会来祝福这弟兄姐妹，哎，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对，所以我如果有机会去和这个单位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啊，我应该要来带着感谢神有机会合作，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来祝福你的 business 的态度去，那这反而不是说我去就已经有一个态度，期待他要来给我。打个折，不打折，我脸色就不好看，这样子。而我带着这个祝福的心态去的时候，通常你会发现，这个祝福会是加成的效果，因为对方本来就很愿意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就很美。那就算对方当下没有祝福，OK，他的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气氛是不一样。所以我想我就只能讲到这边了，不需要讲太细节哈。那接下来讲到说，如果在小组教会有直销或者是保险业的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避免在小组时推销。事实上，我们教会有个小组家规哈，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不能有这样子一个，或者小组的一些平台不能有直销或者是这个保险这方面。然后还有一个硬规的规则，就是在教会停车场。里面的范围之内不应该谈这些事情，但是 OK，这边有个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自己愿意私下找你帮忙的时候，这就是纯属双方自愿的行为，就不在此限制。事实上，直销保险业也是很认真努力的工作，对，只是方式理念不见得一样，但是这边就有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哈。那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任何金钱来往，务必。诚实，避免纠纷。教会肢体原则上不鼓励借贷，但如果有感动借贷，借方必须抱着奉献的心态，且不收利息，比较合宜哈。那这个圣经有一段是说，当你在施舍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不期待别人会能够还你的话，那你这个借出去的比较不会有后面会有一些麻烦呐。当然，意思不是说你就完全不要，就是不求别人回报。那除非你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这样一个态度，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的话，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不然的话，你就是要有，就不适合在教会的体系之下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肢体的保护，对教会的保护。好，那接下来OK，差不多了。那这个。接下来讲一下在教会中与属灵领袖的关系，哈，与属灵领袖的关系，肢体生活当中很重要是与领袖的关系。我想 事实上，在教会戒久了，你都会听到一些新闻啊，哪一个牧师跌倒了，哪一个领袖他又出了事情哈。那事实上，我们也常，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一些教会的领袖而让你失望，你受到伤害，甚至也就是你发下内心誓言，我永远再也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原因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那第一个，教会，如果你从来没有被领袖伤害过，前面几点你是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伤害过，你可能就会开始有点不是很赞同。我们先来看，教会是属灵的团体，从圣经中考察，教会中许多事务决定并非用民主制的多数决定，而是神把这样的属灵责任托付给属灵的长老来承担。我觉得这是对的哈，对，这是神把一个 leadership， 把一个这个权柄交托给你 leader， 但是 leader 应该要有一个沟通的一个 sense， 我觉得这个是身为领袖能够尽力去做到的。但是如果在沟通当中，避免还是会有，不是避免，难免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不完美的地方。那或者是文化，或者是不同的 generation 沟通的方式不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选择来尊重权柄。所以，教会肢体应该顺服你委身的各级领袖，神给领袖的权柄大，但是事实上要求领袖的也更多哈，包括做监督，这边讲到有标准，而且牧羊人是首当其冲会被仇敌攻击的呀，所以这个责任是很大的。那所以这个牧人也时时的，其实的确是为你的灵魂警醒祷告。所以，我们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互信的一个态度。所以，一般来说，要成为教会领袖，都有一定的标准，经过众人认可，大致上不会有太大问题。那 true 哈。但是，长老也有软弱或跌倒的时候。若长老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私下论断批评，也不要在邻里攻击他，而要信任教会其他的长老来处理，并且来为教会牧者来祷告哈。那牧者这个被击打，全教会的亏损呀，所以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了。那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哇，其实我有一些过去的伤害啊等等，欢迎私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来聊一聊这样子。那如果我刚好是伤害你那个人，你可以跟曾牧师、刘牧师聊一聊，没有更要跟我聊哈。就是讲到最后一点，讲到饶恕，所以肢体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饶恕了。饶恕，那这边说，这个就第一点，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会好像在地如在天哈，其实都会有痛苦流泪的事情发生。那此事能够让你持续活出神合神心意的肢体生活秘诀是饶恕。只要有人际的交往，或多或少都会有伤害。那有些伤害是因为人过去在破碎的家庭长大，或他是叫 hurt people 嘛，对不对？被伤害的人去伤害别人。那有些伤害是故意的，有些是无意的。第三点，无论如何，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教会就是一个需要包容医治的团体，所以第四点，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被伤害就逃避肢体生活，而事实上，除非你离群居所居，不然无法逃避人际关系的冲突与伤害。但是想到要活出神的性情哈，爱弟兄、爱众人的心，我们彼此鼓励，不要花最大力气去避免人际伤害，而要花最大力气去快快的由伤害中走出来。那如果从伤害中出来呢？最直接的路就是饶恕哈。饶恕上面有以下的步骤。OK， 我想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哈，这个是蛮重要。但是如果你有饶恕的一些操练的需要，鼓励你可以来照这个步骤来走哈。好，最后结语，第八页最后。当我们切实回应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的同在也必因此被 释放出来。那今天的第五堂课，这个守主日、安息日和彼此肢体的彼此相爱，那肢体生活，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会有见证分享的时间。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一起来学习，守主日、安息、肢体生活彼此相爱的课题，主要让我们在这样的基本功上面站好马步扎根，让我们生命就是宣告是属于你的，而且就是常常连结于你，也透过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更活出神的性情，也能够释放出神你美好的同在和见证。那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因着过去的肢体生活有受到伤害，不好的一些经验，也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得到释放恢复，能够重新的能够有信心，也能够经历彼此生活相爱的美好。想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生命中最重要人物之一，可能也不是之一了，就是我的父亲。那我们掌声欢迎，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有机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见证。刚才这讲义也非常丰富啊，很多我都没听过的，很严肃的一些事情哈。而且我想看大家都很安静的，这很仔细的听，不简单的。我上课的话，上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跟旁边人聊天了。那大家有没有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是学习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做生活见证哈。我记得我听那个台大经济系的教授，一些学生啊。我是读土木工程的啊，他们就讲，他每次上课啊，那些都是专有名词啊，像刚才讲的一条一条的。那有的时候呢，教授有事情嘛，就请人来代课，大部分都找些企业家的那个团体，那些企业家不一定就读过书啊，他跟我一样也不懂这么多的规条啊，就是他们就是生活上很一些比较接地气啦，现在讲话就说，所以他代完课以后呢。那后来那个学生就跟老师讲，哎，希望你多请他们来讲好了，说，因为他们听起来上课也很风趣嘛哈，而且很有意思，但是呢，基本功很重要哈。刚才亚琛牧师讲说站马步很重要哈，所以刚才这个讲义上呢，大家一定要照着去做，但是我讲的只供大家做参考哈，不一定要照着做，因为每个人不一样，神跟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哈。那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个牧师叫刘东坤牧师哈，在台湾的指导以前叫南不是刘东坤，北不是寇世远的，就是基督之家的创办人，人家叫南刘北寇，刘好像谐音字还流氓一点，南刘北寇，北是倭寇，就他们两个很厉害在什么方面，他们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哈。那他出道刚到台湾的时候，他成立一个教会，那个时候的人呢，刚到台湾很苦闷。我们常常打麻将啊、打牌啊、喝酒啊、抽烟啊。那个时候教会很严格，不准做这些事情。所以主日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没有来，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有事啊，现在不能来。”结果有的信徒就告状，他说：“牧师啊，他不是有事啊，他在打麻将啊。”那刘牧师说：“他们打麻将好啊，他不打麻将，他打孩子。”还有说：“那个没有啊，他去。”或者去跳舞去了，他乏闷，他闷得慌，跳舞去跳吧，不然他明天去跳楼了。那还有的人说他去喝酒啊，他说喝吧，喝酒解千愁嘛，那是当然不正确的哈。他说他不喝酒，明天可能就喝农药了，就叫他去喝吧。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他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你去逼他也没用，你拉着他来也没用，你用人情逼着他来也没用。等于说他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他们自然就会来的。那我是12岁的时候信主哈，信主经过今天不能讲，时间太短了。就信了主以后，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做礼拜。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我妈妈就逼着我们去嘛哈，不是逼了，礼拜天做礼拜了。我妈妈因为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哎呀，刚开始去的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慢慢变啊，有些认识一些人了，当然就喜欢去了。等到有一天真的圣灵感动啊。真的悔改重生受洗以后， 就非常期望礼拜天快点来到，因为去教会不是说去哎见朋友啊，或者是说一个责任呢、啊，说好像我有个习惯，我是很守原则的人，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做了，我一定要去做，不然我不会轻易答应人家，所以我答应要做礼拜，我一定要去。但是不一样啊，到后来你就觉得好喜欢礼拜天快点到来，因为在那边是敬拜赞美神、唱诗，非常的。心里非常喜乐哈，我是生在那个韩国釜山，因为韩战的时候就是坐火车从汉城火车顶上啊到韩国到的釜山，很多老太太啊她不认得字的，还有个老太太她都不能走路，她用个板子这样爬的，我们教会在半山腰爬上去，还唱诗，她不认得字，但是她诗歌都会背呀、啊，就唱诗啊这样子，哇，我看到他们这样渴望。我好想和他们这样子渴望，后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求，神就会给你。所以我们来做礼拜有几种心态：一个说，刚开始你觉得说礼拜天来教会不错啊，可以认识是朋友啊，那我们来就听听道很好啊。中国教会的人最注重讲道啊，说我们去听道、听道理哈。其实圣经讲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嘛，唱诗赞美的殿。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唱诗赞美神。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唱诗赞美，他脚镣都开了，可见他平常常常是唱诗赞美。我们教会非常好，是个敬拜赞美的教会。很多人来到这边教会，他也不会唱诗，但是他呢，一听到你声音，就是自然就流出眼泪来，就信主了。所以礼拜天、周日的主日崇拜非常的重要，我从来都不会。去停止这个聚会。我在台湾，我是做那个建筑啊，我是土木工程师哈，做建筑的。那我就跟合伙人呢一起讲，我说我礼拜天早上我不一定不能来，因为我在教会有聚会哈。下午的话没事我也不会来的，所以我特别是我还可以，我大概只有一两次才会去，我都没有去过这么几十年。我说如果哪一天我礼拜天早上我来工地的话，你们就不要跟我合伙了 后来他们都知道，他们因为我每个礼拜天我都这样子分别为圣，或者我有圣工的时候，我就把圣工摆在第一位嘛。刚才那个这个圣经啊，什么谁讲？他说我们守主日是一个精神方面问题，像平常日子如果特别的聚会需要你啊，需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要把神的时间排在第一位嘛哈。这个是一个像我在基甸，在台湾是基甸会的会员，我们常常去发圣经，而且礼拜一早上学校的周会，我们都去找一些他们学校也是找些名人呐、啊，找些企业家或找教授啊，哈，去演讲，当然都是找基督徒了，因为他每天听校长训话，听得很烦呢、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校长训话，我是不太喜欢，刚开始还觉得还不错，后来做那一套算了。而且我很麻烦，我小时候贫血很厉害，我寒战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两三天没吃饭了。我爸爸拿一个金条换一个稀饭，没有人换。那在韩国也话也不会，所以我站十几分钟，我话就昏倒了，昏倒好几次。后来我能吃啊，能吃又运动，所以现在比较好了。那个时候就是训话，哎，那个教授来讲课或者企业家了，他们学生很喜欢听，完了就可以发圣经了哈。那最有名的就是范大临，我如果大家听过的话。所有学校最喜欢听他讲，他一年有400场大型聚会，人家说365天怎么会有400场呢？他到东部或者金门马祖，一天都讲好几堂的，人家都喜欢他。所以虽然礼拜一早上不是主日哈，但是我们也把那时间分出来，我就跟他们讲，礼拜一早上我就不来了。但是你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人家会反感的。重要是什么？你平常特别努力。比他们做的都很多，从来不抱怨，要有见证。你守主日，守主日不是光去守主日很虔诚，到了社会上或到了家里面就变了个样子。你那样守主日没什么意思，对你自己可能好，但是没有见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守主日，除了守主日好好的敬拜之外，我们在外面有好的见证，不能偷懒哈，平常偷懒。那另外，我们家的人呢，哎，都是非常守主日。我爸爸有一个远亲的哈，我爸爸从韩国到台湾来，我在台湾工作， 那他有个表弟，就是我的表叔，是个警察局分局长。他平常忙得很，他有个礼拜天早上来看我爸爸。我爸说礼拜天早上来了，我爸爸也不讲，他来了以后说：“哎，我们去做礼拜。”他说：“我不做礼拜呀。”但你不做礼拜不行啊，我们都要去做礼拜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他一个你回去，要不然你就在家等我，我做完礼拜再回来。他就躺在我们家沙发上睡觉。我回来一看，他当然很累啊，当警察心情很累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注重这个主日哈，不是光为了就是好像一个 routine 的一个事情一样，而不是是愿意去敬拜赞美，是愿意去听福音。那现在更进一步，我们像我们家，我们四个小孩都在湾区嘛，礼拜天都在这里聚会，都有在侍奉。因为我们在教会，我雅琛的妈妈是音乐老师嘛，她每个礼拜都是司琴。那个时候会弹琴的人比较少了，现在我们教会的人会司琴很多，那时候很少。现在我两个女儿也在司敬拜赞美团司琴嘛，雅琛哥的哥哥也有在侍奉，女婿有 Michael 哈，也是他也是我女婿，他们都在侍奉。我们没有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从小这样子，他们看着就是很羡慕这样的侍奉哈。很渴望这样的侍奉，不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很愿意的一个奉献。我想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哈。那另外呢，就是礼拜天早上那个博大有个博大女友院呢，我28岁就在那边做董事了哈。我礼拜六早中午我就去带他们初中生查经，啊，下午带他们打篮球啊，完了带他们吃冰啊。那完了以后呢，那个礼拜天早上一些小的小孩子，我不会教主日学啊。小孩子我没办法，我就请两个比较，一个是王克强，他是牧师，另外一个陆秀丽，他们俩很会带，哇，小孩好高兴，带得很高兴。有一次他俩没来，我一上去，那小孩皮得要命，我就死火了，我说你不要闹啊！他们知道我是懂事，说乖乖的。我看这样不行，因为我礼拜天早上他们俩不来，我得找另外人去带。礼拜天就是，也像是他们小孩从小就喜欢礼拜天守主日，而且他们很渴望和牧神的话。那有的人就讲说：“哎呀，说你带雅琛牧师啊，你带得很好啊，小孩带得很乖，我们根本就没带呀。”我刚才那个李牧师来，我有一直没在，我跟他讲，我说我黄果甘泉有一个故事，就是两个教士，一个人拿了一棵树，第一个那个教士就跟神讲说：“哎呀，这个树需要水了。”神就浇水啊，神呢、啊、他需要阳光，又给他阳光，他需要什么阳啊农药啊和肥料就给。结果过两天，这个树就完蛋了。他就去看另外一个教师，哎，你怎么培养的？他说我放在那里啊，我就向神祷告啊。这个树需要什么，神呢你就给他。结果他长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或者你的信仰虽然很好，我的信仰算起来还不错，但是我的信仰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你祷告求神复兴，哎，那天是曾牧师讲还是刘牧师讲的，复兴你的小孩子啊，复兴你的侍奉。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常常在外面分享，因为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啊！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在韩华团去分享，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时代很邪恶。真的，你看现在那个教科书啊，一塌糊涂啊！不要像美国、台湾一样，我刚从新西兰回来，纽西兰回来，就是雅琛的阿姨他们住在那边，我去住了50天啊。纽西兰非常好啊，就没有毒蛇猛兽，最大的猛兽就是狗嘛，没有没什么猛兽都没有，风景也好，水也好，空气也好，但是他们国家也通过同性恋婚姻呢，所以说世界上没一个好地方，所以他们就问我世界上哪里最好，我说在主里最好，没有个地方好的，很难。那我大儿子是建筑师嘛，他说他设计一个学校。那个校长跟他讲说：“你不能设计男生学那个厕所、女生厕所都一样的，没有小便斗啊。”他那个我儿子说：“加州还没有政府法律还没通过呀。”他说：“可是，他说他们要这样子说，加州为什么还不通过？那还是女校长。所以你看这个社会上是多么恐怖。我们的儿女啊，那你们大年轻啊，你们儿女还小，像年纪像我这那边都是年纪大的。”我说。儿孙辈都很大了，定了。我孙子辈，你替他们担心呢、啊。那我就想，我说你怎么样管他也没用，你也管不了他。他学校教课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如果有，我说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我说你们煮鱼的时候放不放盐、放酱油啊？他说当然要啊。我说淡水鱼要，海水鱼呢也要啊。 或者在海里面泡了一两年，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那个放盐呢？因为他海水进不去啊。我说为什么进不去？因为他们有生命，因为鱼有生命的话，海水进不去。当他死了，做咸鱼放就进去了。同样的，我们的儿子、孙子辈或我们一样，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受到外面罪恶和一些东西侵扰进去哈。那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主日崇拜、主日礼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听牧师讲道，牧师讲道不是说他准备得很好啊，听着就很感动，而是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觉得信徒的需要，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讲道的。其实我的口才还不错，但是我不能上去讲道，为什么呢？你像刘牧师了和曾牧师什么，他们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看他讲的道，对每个人都很扎心。那我虽然讲我说圣灵的殿不是祷告的，但是点稿还是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祭司嘛，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不要看大祭司一样才能见神的面，我们可以见神的面，而且十字架还有横的方向，就人和人的方向。我们来教会呢，视频可以啊，就是看不到嘛，是不是看到？有的人说没有热度，还没有温暖。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互相彼此的交通，啊，彼此交通。所以教会少的时候，每个人都认识。像我在台湾教会到一两百，他们都认识我。但是在这个教会的话，太多人，所以要分小组。小组的功用就是大家能互相扶持。我在小组里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在小组里面有好处，你主日崇拜只能听，你不能讲，但是你小组你也可以听，你也可以讲。我说你在教会里讲的好，很好，讲的不好更好。他说这什么话？什么讲的不好更好？我说你心里面很多的疑问，你不知道对不对？礼拜天你也不能讲，你也找不到人讲。我说小组的话，他说我们小组好像一家人。我说你讲的不对，什么一家？好像一家人。不是，我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就讲，讲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告诉你。完了，我们不懂，我们可以问小组长，小组长会问区牧，区牧不懂再问牧师，牧师不懂就祷告神嘛，总是会有解答。那所以小组的人就是很敞开。有些人信主很久了，他心里面很纠结，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老是一个疑惑，有个问题。但是他讲出来以后，我们一讲他就解开了。不但他得到，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呢。我们那时候也有啊，因为我们都是问过牧师，所以牧师解答我们知道了。那所以在小组里面的聚会非常的重要。那肢体的小孩在教会长大非常重要。我听说我们主日学有五六百个小孩，有的大人不来做礼拜，他把小孩放在这里，他就去买菜做事，回来再把小孩接走。他们很懂啊，其实是对的。像花草需要水的浇灌，小孩子成长需要爱的浇灌。我在育幼院里面有特别的感受哈，就小孩子爱越多，他成长得越好。所以他们每次讲说："哎呀，牙齿磨石多磨石。"我说他都是被你们爱大的，因为他在灵粮堂造就非常多。他从小就要做牧师嘛。那另外礼拜天守主日，我给大家做个见证哈，在台湾都要补习嘛，像他国内也是啊，东方都是这样子。那我问他们的，你们要补习还是去叫教会？随便你们选择。他们四个都选择到教会嘛。所以他除了大姐，他们普通考试也没有怎么样。我说无所谓啊。其实亚瑟小最调皮，我们家里他最调皮，我就鼓励他。他们同学回家成绩不好都挨骂嘛。他回来我就说没关系啊。我说小孩子男孩子皮的话啊，将来才有出息，没关系。就只要不走歪路，我不没有讲说就好。那我说那个台湾有个建筑是最好的学校，他们是又会读书又聪明。我说你们是很会读很聪明，但是没有读书皮那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就那在教会里长大嘛，他们也没有去补习班什么，就这样上。功课好，我看对的看得不重啊。我抓住圣经的话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其实一个人失败没有什么，像我们做生意常失败，那没问题。只要你失了志气就完了。你看那些 homeless 都是失了志气的人。 你要有自己还可以东山再起嘛哈，所以我们教导小孩，你们现在年轻嘛哈，教导小孩不要使他要他们失了志气，要按照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跟神的关系要好，不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你用神的话来教导他。小孩12岁以前会听你怎么讲，12岁以后他会看你怎么做，12岁以前他听你讲的再天花乱坠，12岁以后他看你做的都不好，那反弹更高。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到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肢体的活动啊，因为时间关系哈、啊，我一讲就停不止，停不止了。时间外教会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那我们在一个社区嘛哈、啊，那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社区的话，他会讲就叫教会，他不会看个人，都是看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要离婚了，他的妈妈就跟他讲，他说。要离婚了，协议书都写好了，但是呢，他说叫最后请牧师和那个我是执事会主席嘛，去给他做保。我说我们牧师说，那叫圣经讲不能做保啊，我要不然他不做保，那就送去就离婚了。那我就跟他牧师讲，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们可以做保，但是有个但书，假如他们没不来做礼拜，也不聚好好聚会，那个这个保自动取消。他说那可以可以。那他们俩现在过得还是很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前夫来这个小孩，另外一个闹得一塌糊涂，警察都不管了，警察就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不管，很凶，还带人来。后来他们就找到我了，说你可以帮忙，他前夫来闹着，你可不可以来？我也很麻烦的，又不想碰这个事，很难解决。后来我就心里想，他是我的肢体，我就说好吧，我答应以后他再没有来过，很奇怪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工。我不是叫你们学习我这个事情哈，而是我就把我自己的见证告诉你们哈。所以，守主日非常重要，而且肢体的生活非常重要。我看我们教会做得非常好，每个小组有生病的了，像我们小组有一个生病，我们都轮流去排队，在医院呢、啊。每次登记的时候啊，好像每次好像我们都抢到，每次都。多的人就是排下一次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很有福气啊！我们要一定要好好的守主日，而且我们到主日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因为一个责任，不是一个光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习惯，而是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愿意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愿意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好，时间到了，谢谢。
谢谢谢谢，果然是这个那个前辈讲的还是更精彩一点的呀。好，那我想我们事实上对我就是刚才他说的嘛，这个12岁以下是听他讲，十二岁以上看他做的，所以我现在已经超过12岁了，目前觉得还不错。呀，那事实上，我常常在家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在关心一些教会的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对，有些时候是来到我们家，听到看到一些愁眉苦脸的、很沉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中，那寻求帮助。那我父亲和母亲就是去，好像就是看到后来事情就得到解决啊、哦。那时候年纪小。不太知道内容，但是这一幕一幕的，事实上对我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所以肢体生活不只是对对方有好处，哇，这个祝福到自己家人的后代呀。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可以有个一两个问题，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发问，可不可以？不，现在可以来有一两个问题的时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如果还是大家都想要赶快去守主日哈、哦。OK。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就告一段落，好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